1月2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讲张又侠，这个没有意外，张又侠落马，习近平杀疯了，赌一把。在我们今天呢，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呢，请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讲讲我的看法。先说什么事儿啊？这个中国国防部的网站发布消息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新华社刊发《解放军报》社论，题目叫《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啊。那社论说，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振利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是对于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总体战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然后是全军官兵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以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啊。然后他说他的罪名啊，张又侠、刘振利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啊，严重这个助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的形象威信，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对军队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和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对党、国家、军队造成极为恶劣影响。然后就是依法依纪查处张又侠、刘振利，必将进一步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思想上肃毒除弊，从组织上去腐生机，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推动人民军队焕羽重生，为强军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重点是啥？重点就是一句话，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讲的就是这个啊，这是基本上这样。军委主席张又侠是1月20号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讨论班开班式啊，之后就传出来说张又侠被捕啊，然后当时的说法是公安部长王晓红啊带着特勤局的人执行抓捕行动啊。那么被捕的有张又侠、有刘振利，总共是7个人，还说是国防大学政委这个钟少军啊和张又侠的家人一同被捕啊。这个消息说这个中共高层已经内部通报啊。那张又侠官宣落马，我们先说影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围绕着军队控制权的争夺可能告一段落，可能告一段落。那也就是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新夺取军队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中国的政局由此可能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张又侠现年75岁，2017年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且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以72岁的高龄连任。那么在二十大履职的中央军委，就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 的上面成立的中央军委啊，主席是习近平，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张又侠，一个是何卫东啊。那么四位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军纪委书记张声明。结果是李尚福2024年6月三中全会前官宣落马，何卫东、苗华去年10月四中全会前官宣落马。然后是这个张声明是在三中全会上增补为军委副主席，那么随着张又侠、刘振利落马，那中央军委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军委主席习近平，一个是副主席张声明，军委委员一个都没有啊。那么张声明只是之前就是他军委委员啊，这意味着整个的20届中央军委几乎团灭啊，几乎团灭。张声明作为军委副主席，他负责政工啊，政治工作。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央军委就剩下习近平一个光杆司令啊，没有人指挥，没有人指挥军事，没有人带兵打仗。现在的中央军委是没有人带兵打仗啊。那我们由此呢，可以做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习近平有可能控制了军队啊，因为从解放军的组织结构来看，中央军委是上层建筑，他不掌握军队啊，掌握军队是执行军事指挥任务的将领啊，这些将领是以他的职责进入中央军委，而不是中央军委指挥军队啊。当然，中央军委下面有若干个部门，这个若干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指挥军队的。那从军委的现状来看，习近平击倒张又侠，理论上他应该安排一个新的代理人去管理军队，他是军委主席，他不管理军队啊。那么这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基本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又侠的落马证明了围绕着军队的控制权啊，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的对抗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张又侠怎么落马？那你由此判断，当时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也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么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个何卫东，以何卫东为核心的31军派系整体覆灭，不是习近平清理门户，而是张又侠清理习近平在军队里的势力。所以呢，习近平下决心对张又侠出手，本质上是什么？我的基本判断，本质上是张又侠已经成为习近平连任的主要障碍。这是我们昨天直播二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在追求连任啊，他在连任的战车上狂奔，但是他已经看到，在他连任的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张又侠，所以他要对张又侠下手，是基于他连任的需要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张又侠在四中全会前集体官宣九上将落马啊，九个上将落马，是对习近平的挑战，也是公开羞辱啊。2025年的10月17号，国防部的官网公布了9名上将落马：何卫东军委副主席，苗华军委政治部主任，何鸿钧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王秀兵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林向阳东部战区司令员，秦树桐这个陆军政委，这个袁华志海军政委，王厚斌火箭军司令员，王春宁武警部队司令员。这9名上将是31军派系的核心成员，31军派系就是习近平在部队的主要代理人，就基本上这些人。那当然还有底下还有，但是这是最头上的人啊，顶部的人，头部的人。那张又侠的举动让习近平起了杀心，所以从九上将落马到现在不过3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习近平当时或者更早他已经开始部署要搞掉张又侠。那网上传说是王晓红带着特军局的人一口气抓了17个人，还包括张又侠的家人。我认为这是演绎啊，不会有人知道这么详细的。为什么会外面传出来张又侠被抓，应该是党内传达，张又侠落马，党内通报啊，团队通报，然后传到了海外，传到海外知道这个结果，往回推就编故事，还是编故事啊，往回推啊，那怎么抓呢？怎么张又侠这个调查，那肯定得抓起来啊，怎么抓呢？该排一下，该也就是王晓红是习近平的嫡系，那王晓红手下有一个特勤局，这样就安排特勤局呗，估计就这么编出来的。不会通报是不会有王晓红动用特勤局这细节的，而且特勤局王晓红真的带着特勤局去抓这个张又侠这件事情也不会有人知道啊？为什么？你想一下就知道为啥啊？你得知道这些细节，你得那你知道的更多啊，你就不会讲这点东西了。习近平是总书记，是军委主席，以中共现有的建制，习近平要办张又侠是有制度保障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习近平怎么去办张又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办他就能办，啊，之前不办或者之前没办，不是办不办得到的问题，是办了以后会怎样的问题。这件事情跟当年毛泽东办彭德怀，后来办林彪啊，是一样的。抓人当然没问题，军委主席、中共总书记或者党的主席，要抓一个部队的头、军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是抓了以后有什么后果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背后是军队，军队是他们在控制，你不控制军队，理解吗？包括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控制军队。中央军委是不控制军队的，军队是由军队的负责人控制军队的。张又侠的情况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抓张又侠之前，他要在部队里部署好啊，要么呢切断张又侠跟部队的这种控制线，你要是没安排好，你这边把人抓了，那边部队就进城了，那你怎么办？这个不就事就大了吗？所以九上将，从九上将官宣到张又侠官宣中间有3个月的时间，理论上习近平部署这个时间会更早，但是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有关联啊。但问题是你能确定张又侠过去3天落马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未必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张又侠落马部队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张又侠落马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以我们对习近平的了解，习近平是有一定赌性的，他是有一定赌性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是敢赌的人啊，他有这种性格。举一个例子，18大之前，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习近平是18大是12月份开啊，9月1号曾经出过一个事儿，9月1号到9月15号这15天时间，14天2个星期，习近平突然消失了，神隐了2个星期啊，闭门不出。9月1号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而且在开学典礼讲话，回去就没出来过。然后外交部取消了一系列外事活动，这件事情影响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外事活动取消了，因为当时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啊。那一个是见希拉里取消了，见李显龙，当时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一个是丹麦的首相啊，施密特啊，一个是俄罗斯代表团，至少取消了四到五个 外事活动。然后到了9月15号习近平才出来。后来的说法，当时的说法是习近平游泳拉伤了背。后来又有一个什么说法，说是习近平跟别人什么发生冲突，跟红二代发生冲突给打伤了等等一系列的各种说法。那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什么？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习近平逼宫，用就是要求胡锦涛裸退他才接班，否则他就不接班。这15天他闭门不出，就是他的态度，也是他的赌注，赌一把。为什么呢？虽然习近平当时江泽民跟曾庆红都支持他，因为他是江泽民指定，他是这个曾庆红推荐，但是习近平未必有把握说江泽民跟曾庆红为了保他上位全力以赴的压胡锦涛，他不能保证这一条。但也就是说，万一江泽民也想让胡锦涛牵制一下习近平，那他习近平可能会就会赌输掉啊。那事实证明胡锦涛后来妥协了，裸退习近平就赌赢了，习近平大获全胜。习近平大获全胜的后果就是他迅速的上位之后，他第一个任期就站稳脚跟。他跟当年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第一个任期基本上是儿皇帝，他第一个任期胡锦涛基本上啥都没干成，就是因为有江泽民在后头干预他，江泽民还是他的军委主席，他是基本上是儿皇帝。所以胡锦涛裸退给习近平带来的政治优势，就是他在第一个任期前两年就站稳脚跟，就已经稳居稳操胜券，他比胡锦涛那强多了，这就是他赌赢了。所以张幼侠这件事情，习近平有没有赌的成分？我认为是有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逻辑是成立的，你就可以知道三十一军派系整体覆灭。然后你再延伸往前看，从三中全会到现在，解放军的中将到上将，少将那些我们不说，从中将到上将换了多少人？小100人得有啊，这些人肯定不是习近平换掉的，也不是习近平说习近平清洗部队，习近平拿清洗部队，他洗都洗不了，他的保还保不住。这是啥？这就是张幼侠。张幼侠在清洗习近平的势力，也就是说你上百人的将军给落马，那习近平在军队里的人脉还不差不多给断掉。所以习近平对张幼侠下手，这里面就有赌的成分啊。这里面赌什么呢？赌两条。第一条，张声明完全倒向习近平，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张幼侠下面的人全部都不敢动，或者习近平已经安排好了把张幼侠的那些铁杆全看住。但问题是习近平动张幼侠，我们看到的时间也不过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平时那都是张幼侠管着这些人，习近平怎么做到的？这里面就是个问题啊！你要知道八一大楼，这个中央军委的大楼叫八一大楼，八一大楼里面全是张幼侠的人，就算你抓17个人你能怎么样？那么多的队，那么庞大的组织，那你抓不完，你没抓到有人带着部队进城你怎么办？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赌的成分？我认为是有的，这跟习近平的性格是有点像啊。所以习近平办张幼侠，我认为有几个影响啊。第一个影响，撕破脸啊，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他不是说习近平把张幼侠办掉了，这个石头搬走了，我这前面的大路前面是直道平的，没有障碍了，我就直接冲下去， 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我认为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激烈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撕破脸。撕破脸这一条肯定是没有疑问的。那也就是说，就原来大家将就着点，现在估计就不将就了。不将就了。这怎么办都往死里办，这是第一条。我之前讲，我说这个你看二十大的时候，中共之间啊，你看有没有激烈权力斗争，很激烈，但是大家没撕破脸。李克强也好，这个叫什么，那个汪洋也好，说退就退了，而且都裸退啊，没啥啊，就越想都是亿万富翁，都有那么多好日子不过，我干嘛那么拼命，不必要拼命。但是我都说了，我昨天我们讲过，解释过，从去年的三中全会之后，或者是从去年的下半年之后，你就发现中共权力斗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大家互相不尿的样子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张玉霞落马，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这相当于撕破脸，会更加激烈。这第一。第二，习近平为了连任基本叫杀疯了啊，杀疯了。这基本上谁要，就你从张玉霞这件事情他要撕破脸的程度来看，那就是谁要挡我道我就灭他啊，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通过张玉霞这个动作也是向党内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谁敢拦着我我就灭他，估计是这个想法。当然习近平也要通过这个动作想去控制军队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毫无疑问，习近平要办张玉霞他一定要付出代价啊。那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不知道，但是肯定会有人让他付出代价。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连任的机会是不是就大了呢？不好说，现在看不出来。看什么呢？关键看哪里呢？我认为关键看中央军委啊，中央军委现在你看，中央军委从这个二十大开始到现在，只补了一个副主席，就是张副主席啊，我在这边上，只是把一个军委委员升为军委副主席，只做了这一个动作，然后就没有再进过人。为什么没有进过人？我为什么一直在讲习近平没控制军队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没有办法把人装进新的中央军委。你如果你连中央军委都装不进去，你怎么证明你控制了军队？肯定没控制军队。所以下一步就是看中央军委怎么办，习近平能不能安排一个他在部队里能掌握部队的人，把他放到中央军委去。那就他就意味着啥？意味着习近平控制了军队。如果中央军委到现在一直往下都是悬空，习近平的脸上真的不好看，他光杆司令一直干着光杆司令，那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还是没有控制军队，他连中央军委的人都补不齐，你控制什么军队？那我是不相信啊。还是那句话，按照中共的组织结构来看，中央军委是上层建筑，他不掌握军队，但他得把掌握军队的人放到这个位置上来，他能控制那个掌握军队的人，他就控制军队。所以否则的话，军队的控制仍然是悬空状态，这对习近平未必有利，未必有利。那你就不知道这些人在听谁的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的看法还是不明朗，还是没有那么明朗。为什么？还是要看中央军委。那你再看看其他习近平的马仔是不是噼啪啦往下掉，那就是习近平付出的代价啊。 好吧，我就做一个基本的话题准备啊，讲讲我的看法。没有人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关于有关中共党内的这些权力斗争的事情，只有对错，没有答案。为啥？因为它不透明啊，说对了也没啥，说错了也没啥啊，改过来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你要掌握它的脉络和它的逻辑。很多人讲中共没逻辑，中共是有逻辑的，不是没逻辑，有逻辑的啊。好，观点看起来，习近平对中共军队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执念很大。那当然，他不止，他要是习近平要是控制不了军队，他想连任的可能性几乎，我认为几乎很低啊。观点，当你消灭了所有的敌人之后，接下来所有人就会都是你的敌人。消灭所有的敌人之后，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这我不同意。不知道你何时或被何人所灭，这一天迟早会到，那不一定。就是敌人是有限，敌人是有限，除非你变成了毒夫民贼，否则你的敌人是有限啊。提问，张是可以动军队的人，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绊倒？习是不是没法全面控制军队？他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啊？我刚才解释了，我就不解释了哈。啊，就是还是那句话，习近平作为总书记，作为军委主席，他要办任何一个人，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没问题，理解吗？他办任何人都没，因为他权力足够大，中共有建制保障，他有这个权力。但是为什么不办呢？就是他就说他不能办，就是因为他背后，你办了他以后，你背后会有什么后果你不知道，所以他也不能够随便办人啊。提问，张刘二人被查处的消息最早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由国防部网站发布，随后中央台转载，传统上高级官员的落马是由新华社发布，此次发布消息的异常意味着什么？嗯，上次的九上将落马也是国防部，也是国防部发布，然后中央军委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转载，所以这次跟上次是一样，我没觉得。从上次是这样，那么这次也这样，我估计他路径嘛，按照这个路径，新的路径嘛，我实在有点搞不懂，搞不懂就对了，搞得懂的人不多，到底高层哪些人，哪些人在斗啊？你不用管他，张又侠又到底是谁的人？如果张之前的军队控制制度那么高，那么军队怎么都这么安静？不知道。不知道，中共党内的事情，大家记住，中共党内的事情，99%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了1%，1%呢有这1%里面呢有99%是公开向外透露的，另外1%呢是泄露出来的，所以你说你知道多少？你知道的不多，我们知道的事情大部分都不知道，就是中共党内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顶层发生的事情，中南海发生的事情，八一大楼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民大会堂，大家记住，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这几个地方，一个叫中南海，一个叫中南海，一个叫人民大会堂，一个叫八一大楼。你如果我们讲这条新闻的话，基本上就这三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知道的人都是编故事，都是瞎扯啊！大家知道中共的保密制度，中共的保密制度基本上是本地球最成功的保密制度，你别开玩笑啊！是那些具体的啊，拿着枪又拿着手枪，拿着机关枪，哎，这带着几个人，他都知道的，全是骗人的，一定是骗人的，不会是真的。你说说对了的人呢，有可能啊，但是他可能的知道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片段， 我们知道的，我们听到的，可靠的东西，全部都是片段、散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推论。所以我说，为什么有逻辑？逻辑就在这里，逻辑的作用就在这里啊。所以你搞不懂，你说我没搞懂，没搞懂就对了。那些认为自己搞懂的人，那都是胡说啊，那都是更浆糊啊。因为我作为一个有30多年新闻从业经验的跑中国线的记者，我告诉你，我也不是一看到我就能懂，我也要做很多的功课，我才知道一些我认为得出的结论。这也不一定就懂，这也不一定就知道，我只是把我想到的、理解了的事情告诉大家，不是答案，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没有人有答案，有答案的人在中南海呢，他不会告诉你。那些人跑出来讲故事的人肯定跟中南海没关系，跟中南海有关系的人不会出来讲故事。为啥？搞钱啊，他们都在搞钱啊。之前李尚福这种层级是悄无声息的消失之后，过一阵子才发布被抓，这次怎么这么高调？急吧，我刚才没讲这一天。就是为什么张幼侠这个时候官宣落马？这个时候官宣落马，当然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要连任。习近平连任，你想一下，如果明年21大开，10月份开，从现在到明年10月份，没多长时间了，没多长时间了，习近平还很，他要连任，这是个非常。习近平要连任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不是那么简单。我之前讲，为什么我讲习近平的政治条件不成熟、不足够、不充分？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习近平在20大前做的那些动作，你就知道，那都是系统工程，搞多长时间的系统工程？那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去办张幼侠？核心的问题是，当他觉得张幼侠是他核心的障碍，他连任的核心障碍，他肯定要去办他。办他能够办下来，马上就宣布，他后面的事情都等着呢，否则后面事情办不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他为什么没有消息一段时间再宣布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这样，抓了马上就宣布马上就搞定，部队赶紧看看能不能够控制了，那我后面的事情就给往前推，否则你后面事情往前推，推个啥？部队要是不同意，你没控制军队，军队不同意，你连任怎么连任？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就是，中共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偶然性的，就是不一定他是处心积虑安排的。当然他既有的路径他会按照既有路径发生。你比如说刚才讲问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是国防部发布不是新华社发布？哎，之前九上将是国防部发布，而且再往前苗华也是国防部宣布的，所以你看看这路径，国防部的路径，那现在就照着国防部的路径再走一遍，这是有可能的。但没有这个既有的路径，他随便发生一个路径也是正常的。啥情况？吵架了？张幼侠官宣落马太快了，感觉像赶时间一样。是的，我认为就是习近平要赶紧，一方面赶紧消除这个障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是想尽快的掌握军队，否则你跑什么跑，瞎跑没用，他一定要掌握军队，不掌握军队他的连任的可能性不大啊。如果习再次连任，有武统台湾的压力， 那习近平再次连任，那就等再次连任再看，现在看不到，等他连任再说吧。啊，中央军委就差习近平和一个委员了，哎，副主席不是委员了啊，看这节奏只留习近平了。张声明啊，刚才到嘴边，张声明从目前来看，应该是他升军委副主席，应该是习近平又同意，张又侠又同意，张声明才可能升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张声明会不会倒向习近平？我认为会，因为他就因为对习近平来说，把张又侠争取过啊，不把张声明争取过来并不困难，因为他是政工干部，他不是军事干部。那政工干部，政工干部在军队里也没啥跟，你要知道，在部队，军事干部才是主体，政工干部没地位，没有说话的地方，基本上是这样。而习近平的人全是政工干部，把政工干部拿去当什么上将中将没有用，其实老实讲没啥用，因为部队里的人就是这样，你一看政工干部理都不理你，就是这部队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为什么习近平控制不了部队，本质就是这个，他用的人全是政工干部，他没用上几个军事干部。所以习近平，张声明他能够控制，他能够争取得到，但问题是后面那些呢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习近平做什么工作了。啊，习近平这个方面还是很厉害的，他搞人事还是很厉害的。但是你不知道张又侠埋了什么雷，你不知道他埋了什么雷，所以这里面就不好说。提问：张又侠落马，台湾网友有两个诠释，一是觉得台湾危险了，习近平大权独揽，内部踩刹车的人已经清除完毕，武统不远；二是能带兵打仗的将领不在，上去的都是新人，对军务还需要熟悉磨合，所以这几年内台湾安全，你觉得真实情况比较偏向哪一边？我一直认为习近平有关台湾议题啊，武统台统一台湾议题，不一定要武统台湾啊，统一台湾议题是他的政治操弄。我不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会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但他不一定会打。为啥？打不赢啊。还是那句话呀，我家里有金山银山，我知道这仗一打输，我这金山银山都没了，我自己身败名裂，去当奴隶，你说我为什么要打？逻辑上讲不通啊。除非我打台湾是我得到另外一个好处的条件，你比如说连任是一个条件，那我就制造一些打台湾的风声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真要打？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我还是认为这个我还是认为这个中共已经把武统统一台湾这个政治议程放下来，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会不会制造一些空气？会的。我认为是会的。但是中共本身统一台湾不在中共的政治议程里面，我认为这件事确定的，应该是中共政治局有共识的。所以可见的未来，我看不到习近平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但是他作为连任的其中一个理由行不行呢？可以有啊，但是未必是真的意味着打仗啊。所以这件事情张又侠落马和武统台湾这件事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间接的关系也没有，我看不到啊。观点：真正高明的帝王之术是平衡术，习近平并不聪明，这点比毛邓差很远。毛邓也不咋地呀，毛邓有啥？ 我觉得特别是毛泽东，很多人觉得毛泽东帝王之术，毛泽东狗屁帝王术呀，毛泽东狗屁什么帝王术。我邓小平就更瞎扯了，邓小平是垂帘听政，他自己一秒钟龙椅都没坐过，根本不过瘾好吗？这邓小平就排除，邓小平就是一个阴谋家，就是没有廉耻的阴谋家邓小平。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就是一个草寇，就是一个土匪头子。毛泽东搞来搞去都是土匪头子，土匪头子的阴阳术而已，没有什么帝王术，别扯了。帝王术首先讲的是什么？帝王之术首先讲的是德，不是术。首先要讲德，你连德都没有，哪来的帝王之术？这个别瞎扯了。共产党跟帝王没关系，共产党都是匪，匪盗占领就全中国之后，他仍然是匪，他就没有成为正道，他哪来的帝王之术？你说一下，你说一下，他哪来的帝王之术？帝王之术核心是什么？感召。帝王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术，是感召天下，那叫帝王。王之道，这叫王之道。他毛泽东邓小平这帮共产党怎么有王之道？你开国际玩笑，别扯了，还讲什么威信？不存在威信。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被吓得半死的小鸡崽子全是这样的人，哪有什么，一直共产党一直在杀人啊，没有停过呀，从49年一直杀到文革呀，哪有停过杀人。你想想，天天你旁边有人在打的叫半夜在叫，天天有人在被杀，你不吓得像小鸡一样？那算人民吗？都人民都不算呢、啊、都是囚徒啊，共产党的囚徒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今天主题集中这个啊。权力是靠人执行维护的，他再牛逼也不能够垂直领导。观点对张下手是末路床狂奔的节奏，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啊。情绪真心盼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同感啊，同感啊。我补充一下，部队狂热蛮吓人的。我之前认识一个退伍新兵，新兵就是新兵，退伍就不是新兵，退伍是老兵，也就是实习生卖手机。佩洛西访台很愤怒，他说自己还在部队被军阀也按下开关发射导弹。瞎扯，你这认识，你这叫认识部队，你这不认识部队，你只是认识一个退伍老兵，他在那口吐狂言而已啊。部队里面是什么？部队不狂热，部队全是奴隶啊。部队培养的，解放军培养的是什么？全部是奴才，服从。解放军整个的部队文化，解放军的整个的部队文化是什么文化？奴才文化。从军委主席下来的这些军委副主席下来，一路下来，一路都是当奴才当上去的，不是靠他的本领上去的，理解吗？你要理解这一点。贪污，先贪污，再送钱，再上去维持那个位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像奴才一样的舔菊，你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待得住。咋狂热？士兵狂热有什么用？士兵也不狂热，天天就让你叠被子。叠被子是目的是啥？叠这辈子的目的就是让你干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让你在干这个过程中自己悟出意义来，叫什么？服从。就是你自己要理解，自己为服从找出一个合理性，找出一个意义来，这就是解放军。解放军的核心就是这个，服从，奴才。军队服从中共，像中共，像奴才一样服从中共，一层一层奴才服从上去。我都讲过，只要你当班长，你就开始变成一个，你基本上就可以变成一个残废了。 为什么？那班里面的这些兵全是你的奴才，你有十个人可以指挥奴才，从挤牙膏开始，你啥都不用干，因为十个奴才天天陪着你，你还干啥？从当班长开始，部队里面的奴才文化还狂热，你完全不了解部队啊。情况，北京二号线，怎么北京二号线？我们不是讲军队吗？啊，什么情况？没有查身份证了。今天二号线北京站换乘，这里距离长安街很近，长安街就长安街上，很多人很多警察在进出站口逐一查身份证。我当时还故意问，又怎么又查了？身份证快磨薄了。其中警察笑嘻嘻的答：“闲的没事干。”还表现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此前的20日，也就是这个站，除去安检，是没有任何检查的。现在想来，是否和张刘二人被抓有关？嗯，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啊。今天几号？今天24号，没啥日子呀，那就比跟着有关，有可能。观点，你所知道的是别人选择让你知道的，说得对。说的对，放出来的啊。观点，刚才刚结束亚洲杯4-0完胜日本队，实力差距很大。中国足球队是个很悲哀的存在，因为他们必须真刀真枪上场拼。其实中国的军队那些装备高科技何尝不是如此。不过今天跑来跟我讲4-0完胜日本队啥意思。不过今天相信很多中国人和我一样，虽然也知道共产党谁上都一样。但毕竟还是习近平下去，希望习近平下去，让大家缓口气。习近平接下来不顾民生发展高科技打台湾，中国的浩劫刚开始。这种口号没意义啊，没意义啊，啊，为啥？谁说谁上去都一样？那你谁上去都一样，你干嘛指着要习近平下台呢？对不对？啊，这个。我就很讨厌说这样的鬼话，谁上去都一样，你还不希望自己上去，真是。理论上来说，调查张玉霞这种级别的人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是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似乎没有经过这个流程。政局，他政局委员怎么政局讨论？他只要开政局会就把他抓了呀，理解吗？就我就说，制度上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在建制上，习近平要抓张幼霞是1秒钟的事情，完全没问题的，理解吗？开政局会议说来个人把这个张幼霞压下去，不就抓了吗？这有多难？他政局委员，他能不开这个会吗？在大会堂开，你怎么在中南海开，你还能带着部队进去？怎么可能啊？所以假设说这个谁带着特勤局的人去抓人，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完全对中共的建制完全不了解。你说不了解，你想一下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存在，中南海是什么存在，你搞错了。你理解吗？啊，什么政局讨论，肯定不会政局讨论啊。要讨论，我理论上来说要讨论，我不觉得会讨论。要讨论也是政局常委这个层面来讨论，不会政局委员，他是自己政局委员，怎么会政局讨论呢？不可能的事情。观点，共匪的唯一目标是保证政权不垮，对外打仗不可能的，是的，啊，是的。张幼霞爸爸跟习仲勋还是好朋友，他们真的不讲情面，那这老一辈的关联都有关联，你想一下他们。张幼霞、习近平他的父辈是部队里出来的，基本上都是部队里出来的，都有关联。部队里你想一下，南征北战啊，大家跑了跑去，各个部队跑了跑去，他们建立的这种网络联系是很大很庞大的。张幼霞都75岁了，习近平这把年纪了，都这把年纪了，父辈的关系影响不大了啊，影响不大了。想要接老毛的班，习天下从此没有其他的红二代。 很多人在讲红二代，讲红二代，红二代早就没有影响了。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当记者的时代，红二代已经不重要了，不重要了。红二代有个别人在某些岗位上发挥一些作用，其实跟他红二代的身份没关系，是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他发挥这个作用，因为红二代他有优势，理解吗？所以现在在讲红二代的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距离我们当年当记者还远着呢。一个是红二代，一个是红色家族。红色家族更扯，红色家族更扯，因为红色家族就跟红二代紧密相连，红色家族的影响力已经前一阵子说宋平写封信给习近平说这个把这个红色家族监控起来等等这些，怎么可能？宋平100多岁了，躺床上哼唧，我估计意识都未必有。你说其他人冒充他的身份来写，说比如他儿子或者谁，怎么可能？你们对红色家庭太不了解了啊！就是红色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父辈跟子女的关系，你们不了解啊，就不可能干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疯了。就是邓荣跟邓小平的关系，就是他既是你的父亲，他也是你的大领导，明白吗？那不说大气不敢出，但是不敢造次的那是。所以红二代、红色家庭编这种故事基本上是瞎扯。你可以讲江泽民的派系，胡锦涛的派系团派，你可以讲这个当年的这些。高官就是领导人的这些派系是可以有的，那是会有的。但是说那个什么红色家庭，说红色家庭怎么着？红色家庭早就边缘化10000年了，别扯这个了。要摸清楚事情的脉络，要从习近平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是对的。他要抓这些军委领导，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威胁他的地位。说什么打台湾根本不可能，打台湾是一个姿态口号，但绝对不会成为现实，因为一打就不知道有什么后果，看俄罗斯的下场就清楚。这是对的，这清醒啊。习近平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和地位，说得对，任何人都是他的垫脚石，用完一脚就踹掉，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用习近平的角度去看问题就对了。他办张玉霞，他肯定有他的出发点啊，威胁他或者是妨碍他啊。张声明是负责军纪，李尚福苗华不确定。李尚福原来是张幼霞的副手，总装备部的。总装备部后来当了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军事外交。军事外交他也不是军事主官。苗华不确定，苗华是政治部的。军委政治部是干什么的？军委政治部是负责政治思想和人事的。所以苗华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关键节点。就是任何一个将军你要提拔他都要过苗华这一关。所以为什么苗华一落马，噼啪啦的那么多人落马，原因就在这里。那你要做他的工作，你得送钱吧，你得搞，你得没事得送个女人去吧，就干这种事情。部队里你以为是干都干啥？都干这种事情啊。但何卫东一定是他检举的，所以他才能替代何卫东的位置。那不一定，那你以为是班长呢？那不是，不一定啊，检举。没有人会被检举的落马的，落马肯定是他的，来到军委中央军委这个层面，落马肯定是有上面的人把你办掉的。 张又侠落马，党内外已造成的影响是否可以和林彪事前相提并论？林彪是大家你知道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吧？你知道吗？啊，林彪事件对很多人来说跟天塌下来差不多。为啥？林副主席，我以前叫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健康，明白吗？身体健康。林副主席跟毛主席当时的政治地位是仅次于毛主席，他从来没有任何问题，突然一下子他变成叛徒，你说说这个影响有多大？在洗脑洗成那个样子的程度下，突然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张又侠跟那个相提并论，我看不是啊，没有。张又侠在当代的政治领域，他是个技术官僚，他军委副主席，他是个技术官僚。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他只是个政局委员啊。虽然他很关键，那但是他在党内的影响力没那么大。观点：张又侠优柔寡断，害了自己，被习近平先下手为强。你是说他应该去先政变是吗？他政变怎么办？他没有政治地位，他政变他怎么管理这个国家？而且他能政变吗？问题是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我前一段子看有人说啊，张又侠他可能可以控制军队，或者是他可以阻止习近平控制军队，但他不一定能够控制军队，理解吗？就是说他可以阻止习近平干一些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成事，因为他只是军委副主席。你要知道中共的体制，军队的政治地位是不高的啊。中共他故意把军队的地位压低，所以军队做很多事情他做不到的啊，否则他不就政变了吗？所以你们说他优柔寡断，他未必是优柔寡断，他未必能够，第一他有没有反的心，这是核心的问题。第一他要不要反，他会不会反，他想不想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能不能反，反不反得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以你说张又侠优柔寡断，那就意味着他想反，他有反的心，那未必，他未必有反的心。未来的民生越来越糟糕，对老百姓的控制会越来越强吗？这件事情跟张又侠落马没有关系。这件事情跟张又侠落马没关系，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我们另外找时间讨论，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张又侠好不好啊？观点：军队主要是看到的影响力，不是说军事干部比较有分量，评级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先上位的分量重一点，后上位的分量轻一点，毕竟在位久，多多少少安排自己人多一些，当然军事力量重一点，那你不了解部队，在部队军事主官往那一坐，那就是不一样的，别人听他的。你不是军事主官，你就算你在军事主官的位置上，你不是军事出来的，你是政工干部，就算你是上将，你影响力也有限，理解吗？这部队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部队讲三件事，第一个讲军功。你比如说张又侠有军功，那其他没有军功的人跟他一比，那就差很多。这第一个讲军功。第二个讲资历。我从一步一步打上来啊，我有资历，你没有，那我就比你强。第三个讲什么？讲人脉，讲关系啊，各种各式各样的关系。你要讲关系，你有足够多的人给你抬轿子，就这讲的三条。观点：我看到的结果，解放军落马的上将全部都没有补缺空位，明年就是二十一大换届，习近平要的是绝对稳定，那既然没有可能完全控制军队，还不如暂时架空军队。所以我的核心理论是，解放军高层指挥官的减少不是对台湾的威胁降低，而是对习近平本人威胁降到最低。我还是那句话，张又侠落马跟台湾没直接关系，这是第一个，关联不上，这第一个。第二个， 没填补上，可能只是不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填补上。为啥？你怎么管理呢？这么大庞大的军队，几百万人的军队，没人填补上怎么行？一定会填补上。只不过你比如说，主将落马了，啪，司令员落马了，那就指定一个副司令员。你三个副司令员，那怎么办？四个副司令员怎么办？好，你就暂代这个副司令员，你就我先不提拔你，你先把这事儿管起来，这不就有人负责了吗？理解吗？怎么会没人负责？一定会有人负责。那可能这个人负责了半年之后，新的领导一看，这个孩子还不错，扶正吧，他就正的了。那你还是副的，我要安排人进去，夸张安排一个人进去，那个副的还是副的。你现在还没有看见人安排进去的原因是啥？就是说明习近平还没控制住呗，他没把人安排进去呗，那另外一个人也没安排进去呗，不就这个？那说明现在还是处于僵局，安排不进去。我还是那句话，中央军委一直是现在这几个人，说明什么？习近平没控制军队。如果中央军委还是这两个人一直下去，说明什么？说明还是控制不了军队，就是他没控制住啊，就这个问题啊。不是说绝对不影响他，不威胁他。部队是一把刀呀，你不握在我自己手里，就是握在别人手里。握在别人手里，对我就是威胁。只有握在我自己手里，才不是威胁，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说我看见了所有的位置都没填上，所以他对习近平就没威胁了，不是的。只要部队没有掌握在习近平手里，对习近平来说他就是威胁，因为他是一把刀，就威胁在握在别人手里，啊，永远都会有人握在手里的啊。观点，他们只是独裁不是蠢，打开打结果就有灭亡，我做梦都会笑醒。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只要开打，中共就灭亡，没有别的结果，一定是这样。那边没打完呢，这边已经崩了啊，我认为是这样啊。很多人在纯粹从技术层面去讨论这个问题，技术层面他打不赢，从政治层面他更完蛋。就是我不觉得。他们就这个网友说的很对，他只是独裁，他并不蠢啊。越无脑越忠诚，有脑的都不会太忠诚。不是无脑的问题，是能力的问题啊。这个时代没有无脑的人啊，都有脑子都有啊，哪儿都有，环卫工人也有脑，每个人都有脑。只是能力的问题，像这些独裁者需要的不是没有能力的奴才，独裁者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奴才，理解吗？你说啊，这个有能力的人就不会是奴才，错，有能力的人也会成为奴才，这些独裁者要的就是有能力的奴才，那当然，他能够划了来的大部分都是能力不高的奴才，能力高的仍然会有奴才，理解吗？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别以为说啊，他这是个奴才，所以他就没有能力，不一定，有的奴才很有能力啊，很有能力的啊。观点，这种处理方式很简单，一石激起千层粪，扔石头的人难道不怕溅一身粪吗？我不这么比喻，别人是以命相搏，好吗？来到这个层面的斗争，那是相当激烈的斗争啊，不是扔石子儿这么简单的啊。高层权斗，普通老百姓能否感觉到？感觉不到的啊，跟大家没什么，跟大家都没啥关系的。但是如果权力斗争，换人了，他会改变。就是权力斗争到某个程度，突然这个人倒了，换了一个新的领导来，那会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新的人有新的政策啊。 提问一，正常政治议程下次公布军委名单大概是什么时候？中全会啊，中全会可以安排，可以任命军委成员，中全会啊，那就是我们现在是四中全会啊，四中全会，然后就是五中全会，今年开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理论上应该是七月到十月之间嘛啊。直播间15000人，之前没这么多，有15000人吗？哦，真的，可见这瓜有多大。OK， 还有问题吗？来吧，再给我一点问题。明县美丽国采菊，谢谢。伊朗政权残杀普通民众，中共政权内部惨斗。作为普通老百姓，每个独裁国家的普通人都可以秉持力所能及不合作的原则，保护好自己，为改变政权做出自己的贡献。是的，是的。有两点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吧。啊，第一个，中共的权力斗争基本上是在宫廷内发生。啊，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看到结果。那会不会有些蛛丝马迹做一些征兆？会的，啊，可以做一些推测，但是有的时候会推测对，有的时候推测错，都是有可能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别以为你说对了就对了，不一定的啊，这碰到的都有可能。那合理的推测通常会得到合理的结果，啊，这是，但是大部分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被我们发现了，然后告诉大家，大部分情况是这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这个，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一定不会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共的保密制度是本地球最厉害的，所以你真的不会不知道。所以跟你讲故事啊，这个习近平拍案而起，然后这个曾庆红跟他唾沫星子横飞，这都全是编故事，这是不可能有人知道的。你想一下，你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有的中共的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到中全会，没有记者报道过，这么多年来都从来没有记者报道过，也没有任何一个消息把当时的会场发生的事情透露出来，你知道意味着啥吗？你想当时开代表大会几千人的会议，开中全会也有上千人的会议，一丝消息都没透露出来过，所以你想一下中共的保密制度多么厉害，所以是不知道的，很难知道的。所以我为什么我们以前跑中国线的记者一不小心就会抓起来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很严格啊，真的也很严格。那我们对中共的人事，对中共的政治，我们有判断，这些判断是基于已经知道的事实，而不是那些编出来的故事。那些编出来的故事通常是不要去考虑的，好不好？行吗？还有问题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把中共的派系之争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阶级之争，其实不是的，他们是一伙的。大家知道，中共的权力斗争是经常出现一些转换的，啊，转换的。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A 甲跟乙在斗得很激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们不斗了，为啥？会这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斗了？中间有个人做和事佬，把他们之间化解了。比如说，他的妈妈见了他的岳母，两个人之间哎搞好了。回过头来把那两个人一叫，哎，我们他那啥啥啥，大家好喝好了，会的。所以他们都是一伙的，你记住，首先他们是一伙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文革时代，在毛泽东那一辈的中共时代，你死我活，为啥？因为我的岗位就是我的一切，你要把我干掉，你才能坐到这个岗位上来，岗位是有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非常残酷， 你看到的全是泥腿子，就是这些泥腿子没有了岗位，没有了政治地位，啥都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就这样。但是来到改革开放之后，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正在发生剧烈的蜕变。为啥？因为他们一下子变得很有钱，很有钱。其实江泽民讲闷声发大财，江泽民讲闷声发大财是中共党内的心声。他们为打什么叫打天下，什么做天下，其实就是为了发大财。所以他们就在发大财，他们还是有争位置。因为你想一下，你去猪圈看一下，每个食槽都是要抢的位置的，抢到的位置就能吃猪哨，就他还是要争的。但是呢，他们不必拼死拼命，所以我就讲没那么激烈。但是这件事情到了习近平这里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习近平就是个红卫兵，他就改变了中共的文化，所以他很多东西到习近平这个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我说习近平从去年开始，习近平的很多动作越来越激烈，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就发生了一些这样的变化。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这些编故事的人还在编，他们都是就着新闻来编，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适时的把这个新闻故事编到他们的那个故事里面去，把新闻编进去，不是有了他们的故事才有新闻，这就是因果颠倒，所以大家小心一点，不要上当。还有一页哦 ，OK， 观点目前很有可能是习近平蔡奇决定，蔡奇轮不到他决定，立案调查张又侠刘振宁，或者又是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通过党内讨论形式研究张又侠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张又侠是政局委员，所以处理张又侠的问题一定不会在政治局层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只能在政局常委这个层面，理解吗？如果你了解中共的组织原则，你就知道讨论处理张又侠一定是政局常委这个层面讨论的。书记处是什么？大家知道书记处就是中共中央的秘书处。书记处里面的书记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秘书，中共中央的秘书，他是办事员。你比如说王晓红是让他去办什么呢？中共中央让他去抓人，王晓红去抓，他公安的嘛，公安部长嘛。国安部长、公安部长都在书记处书记里面，都是给中共办事的，就叫书记处。政治局呢，政治局就是核心成员，政治局常委就是核心成员的领导，就这意思啊。目前中共中央中纪委里边没有宣布双开，意味着张又侠、刘振宁没有失去军权党籍，被中共中央立案调查不等于张又侠一定被捕或者是变相失去人身自由啊，那你就搞错了。他只是分阶段宣布啊，如果当你看到啊他立案调查他，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OK， 啊，这我们不讨论了啊。你没有看到的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发生。它发生是按照它的逻辑、它的次序来发生，按照它的需要去发生。但是毫无疑问，张又侠也好，刘振宁也好，这个应该都是被抓起来了。观点再次证明，习近平完全掌握党政军真正的习天下，他没有亲信或者马仔，只有奴才，所以才无情的清洗。没完没了，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我不认为是这样。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